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呢是2015年4月5号，那么就是我们传统的啊清明节了。那么清明节当中呢，清明时节雨纷纷呐，还很多的怀念，很多的思念。按照人间来讲是这样，但是呢，按照我们学佛人呢，就是要多多的烧小房子，多多的给他们加持出超度他们。所以呢，在家里呢，很多人呢是祭亡灵、祭亡啊、祭祖宗的。那么我们呢，学佛的人呢，就是要多念经啊，多多念经给他们加持。啊，好，那么下个星期二呢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圣诞了，所以希望大家呢多多的求观世音菩萨保佑我们身体平安，家宅平安啊，那么工作顺利，万事如意。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喂喂
喂，
你好。
哎，师傅你好。师傅听得见吗？
听得见。
师傅你好，弟子给师傅请安。师傅这样的，今天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你稍等一下啊。第一个问题是，请问师傅，因为那个于老板知道我们初一十五跟佛菩萨纪念日，知道我们要放生了，就会多进鱼，价格也会上涨，然后呢放生的地点抓鱼也会比平时的多，因为他们找到规律了嘛。那么请问我们是否可以跟菩萨、观世音菩萨祈求，本来许愿这些日子放生的鱼提前或者延后几天放。另外就是想问一下，改天放和纪念日当天放，就是这样祈求以后放生的功德有区别吗？
你根本不要这么做，这是几千年传下来的我们慈悲的这种心态，并不是真正救这几条鱼你能救他们吗啦？你知道不知道放生是什么含义啊？你现在根本目的都不知道，你以为是放生是为了救他们几条鱼啊？那你到饭店里去阻止他们杀生呀，你做得到不啦？我讲话你听得懂啊？
师傅听得懂。
你还想什么？你以为啊你能阻止杀戒啊？你开什么玩笑了？你简直就是说好像在人间在玩游戏一样的啊。我们放初一十五、初六十、初十七、十八这么放，实际上放生是一种慈悲心，是这个心照日月大地，让菩萨都知道你是慈悲的，你今天能救也好，他们越作孽那么地狱就没了啦。那你今天你做你的善事，做你的功德，他们做他们的孽，他们下地狱，我们上天不是一样啊？你能阻止那些人不做恶事了？你告诉我呀。
阻止不了。
好啦，听得懂台上意思吧？一脸不开悟的。你怎么不讲啊？你躲在边上突然间跑过去，哎，我把你鱼都买光，你只不过一时的，那是一种发心，那是一种慈悲，并不是说能够解决你现实的一些问题，那是有修心念经许愿放生，并不是放真正放的鱼，是放在你的心啊，把你的慈悲心全部激活，让菩萨来感应，你才能会得到报应，得到回应的。你以为放生啊，放生真的就这条几条鱼啊？
好的，感恩师父，明白了。这个最主要还是自己发心的一个问题。
多开悟吧，多做脑子开悟吧。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开示。师父，另外就是跟您反馈一件事情，就是前两天嘛，就是又有一位召集人，他就是身上长东西了，他现在很痛苦，然后他那个周围的同修呢，就是有些也想不通，他一直很热心的帮助大家放生，然后介绍小房子给大家结缘，住了很多人，设了很多佛台，那么自己呢也一直在念经念小房子，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结果？然后我们这边一位同修打电话过去了解了一下，知道他组织放生都是找固定的鱼老板定鱼， 然后介绍法师小房子的质量呢，他也一直没有跟进把关过。然后同学就跟他讲，就是说虽然你放生没有拿钱，但是因为你这边作为负责人嘛，没有三位同修以上一起代称去市场核实鱼的价格、重量跟条数，并且征求大家的意见，每次都让鱼老板说了算，所以给同修的功德款造成了损失，其实这就是敛财。就是说你自己哪怕买菜都是要亲自去菜场货比三家讨价还价的，再一个称去核实重量，为什么对同修的功德款就那么不负责任呢？另外你介绍同修去结缘法师的小房子，光凭别人的一面之词你就认为法师的小房子质量没问题，没有亲自祈求观世音菩萨保佑验证小房子的好坏，就随便介绍给那些众生，你也没有提醒那些众生每次烧送的时候都要跟观世音菩萨祈求验证质量。虽然你没有拿这当中的钱，但是这当中有任何的差池你都是要负责的，因为是你介绍的。如果小房子有问题，不但会给同修造成钱财的损失，还帮着骗天骗地骗鬼，如果对方死掉了你还要欠人家的命，这些孽障加在一起把你做的功德都抵消掉了，所以才会有这些恶报。最后就跟那位召集人讲，就是人情世故和贪求功德的名利心都是造就他今天的这个果报的直接的原因。那想问师父一下，就是这位同修帮他分析的这样讲，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这个同修帮他分析的 70% 都是对的，只不过很客气的，要台长帮他分析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我问你，一个当官的好好的坐在开会，突然之间被纪检组带走了，
嗯，
大家都说他很好啊，张书记为我们做很多事情啊，我们很爱他，他很好啊，他为什么会被纪检组这个纪律委员会纪委会带走啊？你知道他好坏吗？你知道他在放生的时候他练不练财啊？你知道吗？你告诉我呀。
不知道。
好了，他做好事坏事你能知道吗？他说，因为你听他说的，明白了吗？明白了吗？
明白。
没什么话好讲的，天网恢恢，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2015年是收那些敛财的人的，你去看看，又一个生癌症的了。我早跟你们讲了，都是要钱不要命的，现在的末法时期的很多人啊，你已经在弘法了，你已经在做功德了，你已经在为菩萨做事情，在救度众生了，你还要动这种脑筋？你不是有漏的问题了，而是你是知法犯法的问题，听得懂吗？
听得懂。
我告诉你，知法犯法什么概念啊？如果是一个执法者他犯法，比一般的老百姓判的还要重，我说对不对？
嗯，对的。
好了，第一你不知道他练不练财，第二你看到他是表面上的，你看到他背后吗？他跟于老板有什么协议啊？他把人家那个功德费啊，放生的功德费这么不当回事。第三啊，他为什么要出来放生啊？你在家里好好学佛，好好念经，说不定你还不会生癌症呢，就这么简单。人没有目的是不会做的，目的只有两个，一个是善的，一个是恶的，你不是善的就是恶的，所以你只要是出来做功德，你不是善的，你必定会有报应。台上讲的对不对？
师父讲的对，
就是这样了，明白了吗？
师父，那另外想问一下，就是说，因为他另外一方面还介绍同修就是结缘法师的小房子嘛，那么他现在也不知道这个法师，因为这个法师给他的小房子有的是他自己念的，有的是也是法师找别人念的，然后
完了完了完了，你说法师自己念的，有的法师找别人念的，还有的法师找人家点的呢，不念找人家点的，这么敛财呢？你去看的吧。上次一个上海老伯伯已经看到地府有多少法师啊，在下面敛财的啊，已经受惩罚了，你听到没有？上次广播里
那他就是就因为这个法师的小房子都是有功德费的嘛，然后他就 同修就把钱给这位同修，然后这位同修再去给法师，然后就是这个是不是当中也会有
问题？会，你讲的完全正确，你讲的完全正确，听得懂吗？
嗯，
我告诉你，绝对有漏，漏的不清。
他
两个事情都会有漏，他两个事情一定敛财。你要不要是、
嗯？
你要不要台长到下面帮他查一下？我告诉你，查完了之后，一个礼拜他肯定就死了。我不骗你的，我只要到下面去查，证实他是在小房子敛财，在卖鱼上面敛财，一个礼拜死掉。我不跟你开玩笑的，他现在肚子里最清楚，他犯的罪他最清楚。他现在做了什么孽他心里最清楚。
那师傅，他如果说想要忏悔的话，就之前这些小房子如果说当中的确有问题的话，他是不是就是要补念还是怎么样来解决？
不是补念了，他所有练的财他要算一算，就像现在一样，你是贪官，你把赔的钱全部要赔出来，这是第一。第二，你才必须要好好的忏悔自己做错的事情。第三，还要看法官原谅不原谅你，就是看护法神原谅不原谅你，菩萨能不能救你，你这个人是根坏了还是真的忏悔，还是彻底忏悔，还是假的暂时想敷衍了事，这个都取决于你，还有你上辈子的根气的问题，在这些情况综合之下才能保住你这条命，否则的话这条命保不住的。还有的同修傻傻
的，
哎呀这么好的人，哎呀帮我们的，你知道的，现在很多被抓起来的贪官，谁没做过好事啊？他做的缺德的事情谁看见啊？你告诉我呀。
嗯，
好了，他家里超出来几十个亿，这些事情谁看见啊？啊！突然之间被抓进去了，哎呀，这么好的人，他怎么会这样？我想不通，你想不通了，我还想不通呢。为什么菩萨已经保佑他这么多了，他还要做坏事啊？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开示。
嗯。
我会把这个录音转告给这位。
你给他听，你把他听。他现在唯一救他的就是忏悔了，要真心忏悔。否则我告诉你、活不长的，台长告诉你，台长在这广播里已经讲了多少人活不长，现在全已经在下面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开示。
嗯。
另外师父就是在解个梦，就是我梦到嘛，就梦到参加师父的法会，然后呢就是正好是坐一辆车，然后自己在梦里面也是义工从车上下来，然后正好碰到东方台的小鱼师兄嘛，然后在梦里面就是看到小鱼师兄长得很高，大概有2米多，将近3米这么高，然后我就一下子很惊讶，就问，哎，于成师兄，你怎么一下子长得那么高了？然后想问一下师父，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这个梦就是告诉你，小鱼师兄现在进步非常大，非常好修的现在。杂念都没有，人怎么不高大？人高大的人都是菩萨，你去看看菩萨在天上多大，小人都是小啊，越来越小啊，小鬼啊，躲在人家身上连看都看不见。所以小云师兄能够长了这么大2米多，说明他在进步，他修得不错，但是如果他能够8米10米，那他就是菩萨了，现在他只有2米，啊，还是不够，明白了吗？
那我们跟于成师兄比起来，真的是差太远了。在梦里面，就是我自己感觉嘛，就是感觉于成师兄，因为他平时在修行当中，就等于好像很谦卑，然后就是一直就是比较那个低道，然后弘法，但功德做了很多嘛，然后就自己的意念当中，就是好像要多向小鱼师兄学习，
对，
改掉自己身上。
你知道他妈妈的癌症都是他的功德的，他妈妈两个癌症啊，本来医生说活3个月啊，就是小鱼师兄啊坚持啊念经啊做功德啊，人家把他妈妈都救了。 人家爸爸妈妈现在活蹦乱跳的，啊，几年了，怎么死了吗？没死，为什么有些人就死了？没功德呀，啊，就是这样，明白了吗？
哦，好的，好的，感恩师父开示。另外就是师父之前就有同修反馈，就是观世音菩萨提醒，就是念礼佛一定要速度慢嘛，因为弟子以前念经的时候都是贪求速度，贪求就是这个尽快的把功课念好，就念功课的时候总是像抱流水账一样。然后就听到师父这个开示了以后，因为我本身礼佛念得快的时候甚至于三分多钟一遍嘛，后来我就把速度降下来了，现在昨天晚上我念到八分钟一遍，然后很慢很慢的速度念每尊佛的时候都像就是恭请观世音菩萨点早香时候这样的心态嘛，然后就感觉一下子感觉就不一样了，
看见了吗？
就每念一尊佛就像在擦身上的孽障一样，
对，
真的很明显的。
嗯，我告诉你啊，台长念一遍礼佛六分钟。
哦，
你想想看，我台长已经算很快了吧，但是台长还要念六分钟，啊，你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了。
啊，
其实念经真的是要靠自己用心去念，用这个诚心去念的，
对对，
而不是完成一个任务。
对对对对，完成任务了，开玩笑，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开示，感恩师父这一直以来对弟子的加持，弟子一定要好好的忏悔，好好的修心，其实修心才是最重要的，因为真的所有的事情真的不是表面功夫，像这个念经也好，像弘法过程当中也好，因为菩萨真的是看每一位弟子的心的，心修的好才是真正的好。
对对对对对，完全正确，好好修心吧，好吧，菩萨给了你不少了，
好，
继续努力。
对的，
好吧，
对的，
我告诉你，
好，感恩师父开示，
一定要好好的跟大家多多的这个共享台长的开示，因为对他们有啊这个警示的作用，非常重要的，不要等到生了癌症了再来考，哎呀我为什么，没有为什么的，业障到了，明白了吗？
好的好的，我女儿在跟台长爷爷说句话。
台长爷爷，我想你了。
哦，
好爱你啊，祝
谢谢你，
祝你身体健康。
谢谢你啊，谢谢你，好好修心啊。会念经吗？
会念经吗？会念经吗？
会。
啊，太乖了啊，好孩子。
我刚刚功课做好。
我刚刚功课做好。
啊，太好了，乖一点啊，乖一点，好了。
祝我身体健康。
好，谢谢。好了好了。
也祝你身体健康。
好好。好，
师傅
再见，
感恩师傅，师傅辛苦了。
再见。
师傅再见。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观世音菩萨。
喂，你好。
喂，师傅。
你好。
弟子给师傅请安。
好，谢谢。
师傅。我先帮同修问几个问题，请师父帮同修解一下梦。就是同修梦见年三十早上梦见太上老君给他喂了四颗仙丹，想请师父解释一下什么意思。
那给他加持呀，给他能量呀，说明他本来要生病了呀，本来要生恶病，仙丹就是太上老君，他过去跟太上老君一定有缘分的，听不懂啊？
啊，这么回事
啊！太上老君真的很好玩的，这跟这个传说当中的一模一样，他就是炼仙丹的，在天上。
师傅，仙丹是不是都有不同的功效啊？
我问你，中药的药丸是不是有不同的功效啦？
啊。
听不懂啊？天上的仙丹，人间的不就药丸吗？傻姑娘。
哦。谢谢师傅。然后下一个梦是也是同修做的，他梦是梦中梦，他梦见一个同修做梦，梦见有40盏紫色的灯，都很怕他，但是他梦中意识那个灯是黄色的。 请师傅开示。
黄色的，这个灯紫色的，实际上他就碰到一群护法神了，说明他本身自己能量很大。实际上他看见黄色的，就是那些护法神，实际上他们的身上的光都会变的。当他们在执法的时候，他们就是变成蓝光啦，啊，有时候是蓝光啦，有时候紫色的光啦。但是他们在不执法的时候，他们恢复菩萨样，他们就会变成黄光啦、白光啦。听得懂了吗？
啊，听懂了。
啊。
师傅，下一个梦是一个同修，梦见师傅穿着黑西服在他面前跟他说，做功课不能念小房子，他不知道是不是说不做功课不能念小房子，因为他那几天为了赶小房子，就是早上一起来就念小房子后做功课。
师傅跟他说做功课不能念小房子，这话还听不懂啊？不能让他把做功课的经文弄到小房子里去，做功课就是做功课，念经小房子就念小房子，要分开，听得懂了吗？
然后他在梦中还念了一遍礼佛之后。
念礼佛就说明他有业障。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了。
师傅，我想问一下，就是小房子有锯齿还能用吗？因为它是用线跟那个胶穿的，然后一撕吧，那下面就有一层锯齿，然后我要是用剪刀剪下去可以用吗？
可以的，就是比方说是不是就是有点粘起来的东西，把它弄掉更好。就是比方说你一张张撕下来，小房子不是上面有个像胶水一样粘住的吗？
对。
把它剪掉。
剪掉。
好吧。
好的。
好的。
师傅，就是老人进婚的时候照那个婚纱照，然后其中有一位老人过世了，那这个婚纱照是不是包起来然后处理掉就可以了？
就一直包着，不要去动它也没关系的，只要不要竖起来，只要不要拿出来看就好了嘛。
明白了。师傅，就是说玄学什么意思？因为我去外面住人时候，他们看着那师傅那个书嘛，问我玄学什么意思，我就解释不太清楚。
玄是什么意思？玄是忽有忽无，似有似无。玄有点像中国人讲的禅，听得懂吗？玄就是什么意思？玄就是说这个事情你飘忽不定，看不清楚，看不准，拿不准，这个事情似有似无，好像又相信又不能不相信，像这些东西都是属于玄学。比方说你看不见的东西，但是你相信它的存在，这也叫玄学。我问你，你算命算不算玄学？对不对？那你相信命的人他就是玄学，不相信命的人他不是玄学。比方说什么命相你比方说中医来讲，你连耳朵上有一两根这种线，人家都知道你的心脏不好对不对啊？但是问题，这是连西医都相信的，西医都说耳朵上有一两根纹的人心脏不好。那么像这种你算不算玄学呢？你又不能说得到科学家的什么凭证那只能归类到玄学上面。比方说中国人讲的风水现在我们国家认为它是非那个物质那个遗产，对不对啊？那所以它也是属于一种遗产，也是属于一种物质非物质的一种遗产。所以这些东西是有是无，实际上都是很玄的，就是看不清楚，摸不准，吃不准，就像人的感情一样，你不能控制它的就是玄。这个事情怎么这么玄呢？为什么？差一点点成功，差一点点不成功，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
好好听师父讲啊，否则人家一问你三不知，你还渡人呢？不要被人家渡去就蛮好了。很多人讲起来一套套的，你跟他去渡他，过一会儿他把你渡走了。
我努力。师傅，就是准提神咒可以用来求身体吗？比如说求哪个病能够尽快好起来？
可以的，准提神咒什么都能求。
师傅，像佛菩萨的生日或者是那种大日子，一天最多可以烧多少张小房子呀？
好像这个台长过去都讲过了，因为我每次碰到这种大问题的时候我都要问的，问了菩萨之后我才告诉你们在想前，我可能记不清楚，我怕跟我过去讲的不一样，所以造成大家误解，所以你到时候看一下，好像网上都有的，或者你打电话到我们东方电台来，好吧，92832758，好吧，傻姑娘。
行，师傅，就是不学佛的人梦见上厕所或者是洗澡这一类的也是消业障吗？
不什么不什么
不学佛的人，
哎，不学佛的人怎么样？
就是梦见上厕所呀，比如说洗澡也、
啊、
也是消业障吗？
啊，那当然了，啊，他干净啊，他干净，他就是在消业障。就算他不学佛的人，为什么也能消业障呢？因为他做善事了呀。
哦、啊。
善有善报
啊。啊，对。
啊，对不对啊？啊。
哦、
啊，
明白了。
啊。
师傅就是搬家，他们以前不有说那种先搬锅那种习俗，或者是搬那个大葱，是不是？那咱们学佛人搬家有什么？
先搬佛台，搬家最主要是一个床，床为立身，把床先固定好了，把佛台固定好了，你再搬其他东西。你就比较稳得住了，床为你的中流砥柱，因为你一辈子你在床上在家里度过的时间是最多的。
啊。
所以很多人把客厅弄得这么好有什么用啊？他都不知道他在床上时间长啊。
啊，就是卧室是最重要的吧？
那当然，卧室所以要干净呀、啊，要典雅呀、啊，啊。
啊。
听得懂吗？
啊，听懂了。
啊。
嗯。师傅，就是我这次去参加法会嘛，然后跟我妈到机场，就是掉扣子，衣服掉了，去的时候掉了两个，回来在机场也掉了两个，是不是啊、菩萨帮我们挡灾了呀？
做梦啊？
不是，就是现实
当中。好，台长、告诉你好吗？
嗯。
买的衣服太便宜了，质量不好。不要发神经啊！
我以为是
掉纽扣了。除非你在菩萨面前放杯子啊，放什么东西啊，把杯子打碎了，把什么水弄翻了，把香弄断了，这些是菩萨直接给你的预示。一般的什么衣服纽扣怎么这么掉啊？整个这些东西都是次品，整个这些线都是不牢，没做好。好了，说不定刚刚上岗的一个年轻的工人做的，好了。
啊，师傅，这次我参加完法会嘛，我就好多年的脾胃虚弱都好了，我就以前吃中药都没什么效果，然后这次参加完法会，在参加法会的时候就感觉、
傻姑娘啊，法会有多少菩萨知道吗？有的人几十年的肠胃病都好了，有的人一般的小病到了那里就好了，否则这么多人要参加。否则为什么大家都要去参加了、傻姑娘？
对，太好了，师傅，我还照了好多菩萨，我那时候眼睛看着太阳，我就看到好多七彩的光圈，然后那里面还有一个一个小的七彩的光圈。
啊，对了。
然后。
你再看进去，你就看到菩萨了。
啊，那我再看进去看不进去了。
问题你就是跟台上不一样，就是这个地方呀，你的眼睛跟我不一样呀。
啊，
听得懂吗？
师傅能看见菩萨，我
啊，我就是这光环里面，再往里边看，你只要看到七彩光，里面准是菩萨。
啊。
啊，所有的菩萨出来之前，给台长看到之前，先是七彩光一闪一闪，一圈一圈这么出来，然后接下来菩萨就出来了，站在莲花上，他是这么站在莲花上往上升的，啊。
啊。
啊，哦哦哦，呵呵。
对，然后我照到三尊菩萨，也不知道是西方三圣还是谁，就脸都照得可清楚了，穿着长色的长裙子。
啊，你照相照的？
还有好啊？
照相啊？
啊，我照的，用手机。
啊，手机照他妈肯定了，被你照到。现在很多手机像素很高的，
一排一排的菩萨，就像师父说的，就是那菩萨都在天上看我们开法会，老多菩萨了。
对了，
嗯，
龙天护法。那些菩萨，
对，我还看见龙了。
啊，那当然了，每一次开法会来多少龙啊？嗯、台上身边就有好几条了。
然后动可快了，我叫他们来看，然后一下就龙就没了。就
他会给你看的、你是谁啊？明白了吗？
明白了。
就是这样，好好努力吧，小姑娘。
嗯，
人生无常啊，啊，听得懂吗？
嗯、
人生要，
对，
人生要只争朝夕啊、
嗯，
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努力啊，嗯、拼命的自己改变自己啊，否则不行的。
对。对他们不学佛真的太可怜，我看他们马路上，我就看他们不学佛，太可怜了。
太可怜了，我告诉你啊，喝酒、抽烟，啊，吃喝嫖赌，他们是在造孽，而且他们很多很快很多人就死了，啊，毛病一查出来，他们就完了，结束了，他们根本不可能有人帮助的，明白了吗？他们的一生到人间来都消耗完了，明白了吗？
真的是，嗯，是我一定好好努力。
你看看，
师傅好像我，
你看看，其实一样。台上最近看到一个消息，就是一条军犬啊，对不对啊？一条军犬，
嗯、
就是警犬啦，他们经常去啊闻呐、啊、训练呐、啊、这种，结果他生癌症了，生癌症了，痛苦的不得了啊！结果啊、决定把他杀了啊，让他安乐死了。啊，结果这个狗啊被牵着的时候，大家还抱抱它，还跟它行军礼了，啊，到了前面就把它弄死了。所以我们的人有时候也是这样的，你自己身体不知道保养好，等到你生了癌症了，实际上大家都看了你，只能跟你行个军礼了，只能跟你抱一抱，说哎呀再见了，那、啊、这一路走好了，没有用了，结束了，这一生是你自己造的，业也是你造的，善也是你造的。啊，身体好坏都是你自己造的，你今天能够活着这是因为你的造化，你今天死了也是你自己造的业，没有办法的，听得懂了吗小姑娘？
嗯，真的是这样，自己造业自己。
你去看啊，我们澳大利亚很多很多老太太啊都在养老院里什么都不能动，年轻的时候玩了过头了，但是同样有很多澳大利亚老太太马路上精神抖擞，你去问问他年轻的时候会吃喝玩乐不啦？他的身体是慢慢靠积蓄下来的，是靠着修养。一个人身体慢慢的用，就跟你的钱一样，慢慢的用，你可以细水长流。等到你身体啪啪啪啪啪全用完了，你不就死了吗？
嗯。
对不对啊？
对。
啊。
对。
好啦。
嗯。
嗯。知道我们不知道东方澳大利亚现在是下改成冬令制了，就是恢复原来的时间了啊、哎嗯。
对，延后一个小时。
延后一个小时啊啊啊！延后、
嗯。
现在实际上就是一点半，嗯嗯，一点半不到，一点二十分，明白了吗？
哦、
好吗？嗯。
啊、
哦。好了。嗯。好啦。
师傅还想问啊、
哦。你不想挂电话是吧？
感谢师傅，师傅，嗯，我加持，我的手现在都嘚瑟发抖。
啊，手心的，我告诉你，我记住了，不是手心发抖了，我告诉你，心都会发抖。你要记住了啊，好人啊能够得到加持，坏人啊会得到惩罚，真的是这样的。
嗯。